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炮轰国民党东北军奉天北大营，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就在事变的当天晚上，奉天大和旅馆一号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的办公室里，关东军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以及片仓中等人，按照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大将的意图，召开了制定关东军收拾东北局面方针的紧急会议。会上，板垣、土肥原、石原等三人围绕着侵占东北后如何实行殖民统治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他们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平素温文尔雅的土肥原失去常态，竟武断地主张要建立以日本人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板垣则赤裸裸地提出将全满作为我国的领土予以统辖占领。能言善辩的石原亦与板垣的主张相似。正在这三人争论的难分难解的时候，日本参谋本部的决策人之一剑川美次郎赶到，带来了本部的指示，消灭现有东北政权，树立以宣统皇帝为盟主、接受日本支持的政权当为上策，同时还指示土肥原负责策划溥仪逃往满洲的特别任务。土肥原、板垣、石原等三人接到本部的命令后，结束了无休止的争论。土肥原本人则根据本部的指示，立即启程赴天津，准备完成本部交予的重大使命。溥仪在靖原得知918事变的消息之后，认为借助日本的武装力量，实现恢复祖业的政治主张的时机已经到来。9月30日下午，溥仪怀着喜事临门的预感，前往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会见关东军高参、918事变策划者之一板垣大佐的代表上角利一。在这密谈中，上角讲了事变后日本对整个东北局势的看法，并对溥仪提出前往东北的意思。当时溥仪尽管有着即刻返回东北的强烈愿望，但又鉴于上角只不过是板垣的使者，其身份远不能代表日本政府和日本关东军，如仓促做出去东北的决定，怕没有什么十分的把握，因此他在是否去东北的问题上没有给上角利一最后的答复。正当溥仪顾虑重重、举棋不定之时，庄士敦作为英国外交部的使臣，为办理庚子赔款和归还威海卫遗留事宜来到中国，怀揣一种极其复杂的心理，他特地来到天津张园探望溥仪。溥仪在张园二楼北部的居室内接见了庄士敦，久别重逢，二人甚为欣喜。溥仪为了给庄士敦洗尘，特赐西餐款待。待酒席已毕，庄士敦示意溥仪让周围人退下，便凑到跟前，拿出了厚厚的一叠手稿，自我表白道：鄙人与陛下离别数年，潜心于书斋之中，为陛下撰写的著作已经草成，为纪念我们在紫禁城时的情谊，取名为紫禁城的黄昏。此次路经上海时，特到圣约翰大学请郑广元一阅，今日能与陛下见面，敬请御笔为本著作序，不知意下如何？溥仪接过英文书稿，心中一阵惊喜，他翻开封面，粗略地读了书中的内容，然后又将书稿奉还庄士敦说道：朕与先生相交十余载，燕哲之情至今萦绕心怀，作序之事理当由朕完成，只是近来风云突变。溥仪将事变之后会见商角利益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庄士敦，并颇有感触地说：近来最使我担心的有几件事，其一，前民国执政段祺瑞与日本频繁往来， 日本方面存有推举断足之北方政府的企图。其二，日本人对奉天省长臧世义也很感兴趣，并有推臧为东北执政的传说。其三，恭亲王奕伟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祭祀先祖陵寝，声称建立明先帝国等等。这些消息无论是真是伪，直接关系到父亲之大业，不知庄先生对目前的时局有何见解？庄士敦听罢，脸上掠过一丝轻蔑的笑容，他站起身，喝了一口咖啡，慢条斯理地说道：以鄙人所见，东三省事变是日本吞并中国的第一步，至于目前社会上的传闻，都是受日本方面的指使而为。其实未来的中国水主沉浮，上述所有人远不及陛下在中国的地位和声望。日本方面所制造的舆论，无非是刺激陛下尽早出面主持社稷江山罢了。溥仪听到这里，转身从书柜中取出一封密信交给庄士敦，并说：这封信是东北边防军吉林省参谋长兼省政府委员爱新觉罗·西洽写给朕的。此人是宗室，又在日本留过学，信中也劝说我去东北重新登基，主持大计。庄士敦看过信后，连连点头称是，并说：西洽先生对时局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此时此刻，正是陛下借助外力龙归故里，到祖宗的发祥地，先去满洲，再图关内的绝好机会。庄先生与朕所见略同，朕已于辛未9月1日由校区起草书写黄卷信一封，前远山猛熊赴日，呈交日本陆相南次郎和黑龙会首领偷山满，正等待日本方面的消息。好好，真是绝妙的机会，臣要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为陛下加紧最后的一章，取名为龙归故里。后来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这样写道：把盗陵的犯罪者说成是士兵还是土匪，这无关紧要。在中国内部分裂和混乱的那些日子里，这二者往往是同一含义，没有选择可言。犯罪的主要目的，即使不是唯一的目的，就是盗宝。因为在帝后的坟墓里埋葬大量珠宝和其他珍贵物品，已经成为中国的风俗。陵墓都是非常坚固的，只有用炸药才能把它们炸开。棺材被砸开，尸体被抛在地上，曾经占据中国皇位的最大君主之一高宗皇帝的遗体和慈禧太后这位老佛爷的尸骨被砍为碎片，四处丢散，无从辨认。后来当皇帝派人前去东陵视察时，其惨状真是目不忍睹。视察者回来后将亲眼目睹的情形向皇帝做了详细的书面报告，并将其存入皇室档案备查。事发后，我曾写信给皇帝表示慰问，皇帝在写给我的回信中附上上述报告的副本。为了审判几名犯罪的小头目，成立了一个特别法庭，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也只是受到轻微的处罚而已，并没有打算逮捕包括高级军事官员在内的大头目。他们逃避了一切处罚，甚至允许他们保藏盗劫来的赃物，其中的许多珍宝此后便流散于世界各地。中国的国民政府曾两次正式承诺对清陵尽力予以保护，皇帝期待着国民政府能对他说一句同情或遗憾的话，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无论是得势的国民党还是南京政府，都没有表示任何遗憾或内疚，他们若无其事，无动于衷。对皇帝来说，其他一切事情，侮辱、嘲弄、以示威胁、没收财产、撕毁协议都能宽恕，唯独这种骇人听闻的盗劫祖坟的暴行是无法忍受的。从此以后，皇帝对中国，或者更确切地说，对国家管理不善而负有责任的那些人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就其性格而言，皇帝为人和善，宽宏大量，我从来没有听他对其最残暴的敌人发过一句愤怒的怨言，但这次发生的事他绝对不能容忍。在此之前，他也知道满洲的独立运动正愈演愈烈， 但他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也没有认真地想过将来会有人请他返回满洲故乡的问题。他一直希望中国能够恢复安定，繁荣昌盛，但现在不抱这种希望了。当我第二次访问皇室的时候，这种变化就非常明显。在我看来，其变化之明显，好像他已同其受辱的祖先的灵魂会晤过，而他们却极力劝他不要对使中国本身和使他们都蒙受了耻辱的民国抱有任何幻想，应把注意力集中在300年前为他们的帝国打下坚实基础的那块土地上。庄士敦除由于自己和溥仪的特殊感情而将眼中的皇帝大家美化并有失实之处外，对溥仪心理和思想变化的分析还是有许多值得后人深思的可信的成分。若干年后，人们可能会找出1000个溥仪出逃满洲并最终成为汉奸与战争罪犯的理由，但东陵盗案以及国民党政府对此事的处理态度和方法，不能不说是加速溥仪彻底堕落成一名卖国者和战争罪犯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假如东陵盗案没有发生，假如盗案发生后，国民党政府能给清皇室以安慰，并对盗宝者以严惩，溥仪是否会重返满洲并成为后来的溥仪？但是，历史让世人看到的却不是这些假如，却是另外一种相反的情形。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